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七章。好，我们先来把这个第三十七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一起来读一下。
耶和华灵站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且近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我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”他又对我说：“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：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。”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这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相互联络。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其他的军队。主对我说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：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名啊，我避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引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名啊，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弟兄们，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七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哈，主要讲的有个意象啊，有个意象哈，就是关于死人复活的意象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对这段经文呢，圣经的解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埋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了。
对。我们在这段意象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哈，有这样一个意象，就是死人听见人子的声音就怎么样，就活了啊，就活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一章哈，他不断强调的信息是复活以及回归啊，回归本地哈，回归一心之地，还有个什么后边提到永久的平安，永久的平安哈。实际上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哈，从这个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开始啊，这个信息就开始转为讲复兴和回归的信息啊。然后在三十四章以前呢，主要是咒诅和审判啊，以咒诅以色列人，对以色列人审判，对外邦人的审判。然后从三十四章开始讲怎么样回归啊，回归和复兴。我们看这个三十四章哈，在这里都谈到这些复兴的经文，看三十四章，还有三十六章，看到没有？提到将来这地方再有人居住，而且生养众多啊，三十六章。嗯，好，我们来从第一节看一下哈。第一节，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，他通过耶和华的灵将我带出去，将我安顿在平原中。啊，我们来看哈，在这里呢，首先我们看到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啊，神的手，神的灵啊，神的手，神的灵。然后看第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还有第八章四节呢，都提到过啊。神呢，在以西结书当中呢，不止一次将以西结带进这个平原，在平原当中呢，向以西结启示异象，向他说话。然后到三十七章的时候，上帝又把他带到这个平原去啊。然后说这个平原呢，充满了什么骸骨，充满了死人的骨头，充满了骨头。第二节说他使我从他们四周环绕啊，在这一圈圈的绕，就是去仔细的去看啊，一圈圈的绕，说看呢平原的表面有极其多啊，极多这样的骨头，看呢他们非常的什么枯干。注意这个意象，在这个意象当中呢，所表达的是荒凉、死亡以及绝望、没有指望的这种气息 啊，后边呢，你看第十一节说的很清楚，这些骸骨是什么？以色列全家，啊，这而且这些骸骨呢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。他说：“我们骨头枯干了，我们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净尽了。”这些骸骨呢，就是没有指望、失去指望的以色列全家啊，如同那个时代啊，耶路撒冷被毁了，然后犹太人被掳了，他们活在什么荒凉、死亡、没有指望的这种状态当中啊，这些骸骨就是这种状态。第三节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，注意哈，人子。”一节说中心是什么？人子啊，指向基督。人子啊，这些骨头能复活吗？我说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所以说，你看，在这个极其荒凉的地带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彻底毁了，那以色列人呢，已经失去了指望啊。这样的以色列人，这样的以色列能从这个荒凉当中再次复兴吗？就像人从死亡当中重新复活吗？其实那个时代的这些犹大人是不相信这个事情的，啊，所以上帝问先知的时候，先知也没有说啊，肯定行，是吧？先知说什么？主你知道，啊，他只说主知道啊，主知道，因为他不能说什么，啊，他也知道这个地方是荒凉。第四节，然后他对我说：“你向这些骨头发预言，对他们说，枯干的骨头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：“看哪，我必使灵，注意哈，灵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”注意这一行灵，我必将筋放在你们上面，我必使你们长出肉，我必在你们上面盖上皮儿，我必将灵赐给你们，你们就必活了。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啊，在这里这一段哈，神命令谁啊？人子啊，向死人发预言，向这些骨头说话。神应许呢，只要人子向死人说话，然后就会有神迹发生，骸骨呢长出筋肉，然后长出皮儿，然后呢他会把他的灵，他会把灵赐给这些骸骨，他们就成了什么？有灵的活人啊，他们就活了啊。所以说在这里哈，提到人，无论是重生也好，你讲复活也好，他需要两个条件，一个是什么？人子的话，就是神儿子的话，另外是什么？上帝的灵啊。这两个条件呢，在每一个时代如果成就这样的大事，用我们今天来说，神儿子的话还有什么圣灵的感动啊，这是我们信仰的两最重要的两部分啊。第七节，当我按着啊所命令我的说了预言啊，当我说预言的时候，就有了声音啊，你注意哈，这里是这么说的哈，这一段哈，有了什么声音哈？说当我说预言的时候，就有了声音，看了地震动了，什么声音呢？注意这填在这里哈，骨头骨头啊，你们要向它的本体靠拢。注意哈，这里原文有一个你们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放你们，但是最后你这样一看的话，哎，这样就比较明白啊，就是当以西结说预言的时候啊。地震动了，然后有声音说什么？说这些骨头骨头啊，你们要朝这个人的本体去靠，靠进去，然后这骨头不就是就开始复活了吗？是吧？我光看看呢，筋在他们上面，肉也长出来，而且有皮遮盖他们，只是没有灵在他里面。第九节，然后他对我说：“你要注意哈，你要向那灵，那灵哈发预言，人子，你要发预言，对那灵说。”主耶和华如此说，那灵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他们就会活过来，或者他们就复活。你注意这段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段实际上是在讲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工作方式。圣父用他的话差遣了谁啊？圣子，就是人子哈。然后人子用圣父赐给他的话差遣了谁啊？圣灵。然后圣灵降临的人身上，人就成为什么？有灵的活人。注意哈，这个非常重要的，这里边这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，都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至关重要的事情啊。圣子就是人子，从圣父那里被差遣，带着圣父的旨意，然后圣子用他的话差遣圣灵，圣灵就降在人身上，那个人就怎么样？活了，或者是重生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，耶和华用地上尘土造人，将什么？将生气，原文就是将气息吹在人鼻孔里，他就成了什么？有灵的活人。有灵的活人哈， 而且你注意，这里说以色列全家的这些骸骨是以色列全家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被杀的人。我后面会讲什么意思啊？第十节，于是我就照着他命令我的话去说预言，那灵就进入到他里面，他们就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其极其两个极其庞大的军队。啊，本来死人，后来成了什么？成了耶和华的军队。啊，注意哈，当那灵来到进到人里面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死人就活过来，死本原本是死人，后来就成为什么？极其强大的军队。什么军队呢？耶和华的军队。啊，十一节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”你首先要注意这个以色列全家是什么意思。保罗也经常说以色列全家啊，当外邦人数目满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是吧？耶稣也说过，圣城要交给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数字满了啊。圣经都提到这个问题，你要注意以色列全家是什么啊。以色列全家可不是光指旧约这些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全家指的是在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以及在新约的在教会里的基督徒啊，这就是以色列全家啊。这里呢讲要发生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呢就是活死人会因为神的话神的灵在今生活过来重生得救啊，以及那些在基督里已经死了的义人，就像以西结，就像这个在以西结书上所说的那些被恶人杀害的这义人呢，将来在末日要复活，这两种人呢就组成了以色列全家啊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你看一下啊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耶稣讲到以西结书这章的时候，他就说过啊，时候将到呢，死人听见人子的声音啊，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要活过来。一起来念一下，
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作恶的复命。
对，上帝把使人得生命的权柄赐给了谁？人子啊。所以说人子一起结一说话，这些骨头就活了，耶稣一说话，死人就活了。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呢，是耶和华的军队，也叫以色列全家。以色列全家呢，在神眼前都是活人，即使死了也必活过来。首先呢，可以指什么呢？在今生因为信耶稣啊，认罪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人啊，被圣灵重生的人呢，他就列到了以色列全家之内。从创世以来，所有领受过圣灵在圣灵里面重生的认罪悔改的都是以色列全家的人，在生命册上都是什么？都是这样的人啊。所以说你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呢，耶稣给尼哥底母讲道的时候，他讲的是什么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一起来念，
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血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
所以说耶稣讲过什么？从圣灵重生。你看这段意象当中，这些死人这些骸骨是最后怎么重生的？圣灵降在他们里面，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就成了耶和华的军队。所以说从创世以来，一切想要把自己名字录在生命册上，想要得救想要进入永生的人，他必须听人子的话，听耶稣的话，从圣灵重生，从水和圣灵重生，成为一个新人。所以说福音书当中呢，反复提到耶稣的时候，是约翰说，我用水给你施洗，但是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体鞋也不配，他要用什么？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对吧？而且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，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，门徒聚集，耶稣怎么吩咐他们？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过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是不是跟以西结书这里的应许是一样啊？ 其实这个圣灵的圣灵重生人，你在旧约你看撒母耳记上啊，第十章啊，那个扫罗在还没有变坏的时候，他也受过圣灵的洗，是吧？一起来念。
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。这上头你做你，你就可以趁时而做，因为神与你同在，
对不对？在旧约的时候就圣灵重生的这样的记载啊。在第二使徒行传第二章呢，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在门徒身上，啊，你看是吧？然后呢，你会发现那一天有3000人啊成为门徒啊，他们是为什么？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，他们领受了人子的教训，他们就成了新人啊，怎么样？恒心遵守主的教训啊，彼此交接，掰饼祈祷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啊，然后提到他们。存着感恩心的心用饭，然后呢，神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。这里的人呢，都是重生的人啊。使徒行传第十章呢，也记载外邦人领受圣灵啊，从前跟神没有关系的这些外邦人，因为领受圣灵成为新人啊，不要吃啊。然后呢，你们看这里的以色列全家呢，也包括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，一起来念。
碰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话的吹响。站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。
所以说，你根据以西结圣经呢，以西结书呢，还有耶稣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这里其实呢，它包括两部分，一个是什么？这个人在今生呢，从水和圣灵重生；另外一个就指的是一人在死后呢，将来复活。啊，这里这两种都有啊。说看呢、啊，他们说我们的骨头破干了，我们的指望破灭了，我们被剪除了啊。你再看这个启示录第六章哈，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怎么样？有为主做见证殉道的人，大声喊着说：“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流血身流血的冤，要到什么时候呢？”所以说，我们看到在任何的时代哈，即使是义人，即使是圣徒，也会因为在今生看不到将来的指望而痛苦啊。但是呢？后边你看十二节往后，上帝告诉他们，他们终必复活，主呢终必拯救这些义人，终必给他们伸冤，他们在末日必然复活，并且有永生啊，有永生。十二节，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使你们从坟，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，我必使你们从坟墓里上来啊，说我的民，我必将你们带进以色列的土地啊，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当我打开你们的坟墓，将你们从你们的坟墓里带上来，我的名呢？啊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啊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过来。我必将你们安置在你们的土地上，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已经说了，我就必做，这是耶和华的话语。而且哈，你注意哈，这里讲到复兴、回归，还有复活，其实呢，他是在讲很远之后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看新约圣经，看启示录，你知道，这是末日末后的事情，啊，主必在末日呢，使他的民从死里复活，且住在新天新地，住在新圣城耶路撒冷当中。看启示录20章啊，在基督里复活的人与主一同作王，对吧？这都指的是很远时候的事情啊。好，不来再来读一下这个37章的15节到28节。
耶和华的话语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；又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为约瑟，就是为以法莲，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。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，在你手中成为一根。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：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指示我们吗？你就对他们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出，是葬在以法莲手中的。”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，在我手中成为一根。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走，拿到手中，要对他们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国本地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，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。他们不再为二国，绝不再分为二国，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，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。我就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，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，我要洁净他们。如此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 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众民必归一个牧人，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，谨守遵行我的律例，他们必住在我仆人雅各的地上，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，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，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，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使他们的人数增多，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，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，外边人就知道我是以色列全圣城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看，我上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十五节到第二十八节啊，就是今天三十七章的这个后半部分。我们看这一部分呢，实际上还是在讲之前的几章讲的事情，是在重申到末后的时候中心内容啊，就是说有一位被称为大卫的啊这样的一位王呢，将在以色列中做王啊，牧养以色列人。以色列要因为这位大卫啊而享受安息，而且是永远的安息，因为后边说话是永约，我这说话啊是永约。十五节，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人子，你要为自己取一根木头，要在它上面刻上说归于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，要取一根木头啊，就是杖啊，要在它上面刻下归于约瑟以法莲的杖，并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，并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啊。我们来看啊，这个犹大呢在旧约指南国，而这个约瑟家和以法莲呢指北国，因为旧约的圣经经常用以法莲来指整个北国啊，指整个北国。十七节，你要使他们为你一根靠近另外一根成为一根木杖啊，他们在你手中成为一根木杖。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这里预言呢，那曾经被分开的二国，就是在因所罗门犯罪被分开的南北二国，将来呢要再次成为一国。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，这个事情最终实现了。我们想这个问题啊，南北国，你看圣经往后有没有说啊，又一个南，又一个南国，又一个北国，好像没有啊。那么这个预言到底在讲什么？啊，十八节，当你国之子问你说，你不告诉我们你这些行动是什么意思吗？你就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要取约瑟的杖，就是在以法莲手中的，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众支派，将他们放在犹大的杖上面，我必使他们成为一根杖，他们就在我手中成为一根。啊，二十节，在你上面刻过字的，他们就成为杖，要在他们面前拿在你手中，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取回以色列人，对他们从他们所去的各国取回以色列人，我要从四围聚集他们，我必将他们带到他们的土地上，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啊，在以色列的众山成为一国。注意哈，众山啊，必有一位君王成为他们所有人的君王啊，就是南国和北国的君王，犹大家和约瑟家的君王，他们不再成为两个国家，他们也绝对不会再分为两个国家。你要知道这个应许是什么意思，它到底什么时候应验啊？二十三节，也不再因他们的偶像，因他们可憎之物和他们一切的背叛玷污自己，我必拯救他们脱离啊，他们在那里边犯罪的他们的住一切的住处，我要洁净他们，他们要向我成为国民，我要向他们成为神。你要注意哈，在圣经当中，尤其以西结书上谈到复兴和回归的时候，必然伴随着什么？洁净和脱离罪恶。我告诉你哈，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还是今天的教会，说什么复兴啊兴旺也好，如果没有认罪悔改，没有脱离罪恶，那个复兴就是假的啊。犹太人复国，你仔细看，跟认罪悔改跟谢素没有任何关系 啊，今天有一些什么三子教会那些宗派人很多啊，你说啊教会好兴旺，但是你看其中呢跟认罪跟悔改没有关系，那么就不是圣经所说的复兴，啊，就不是圣经所说的复兴，因为圣经说的复兴就是伴随着什么脱离罪恶，脱离偶像，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啊，这叫复兴。24节，我的仆人大卫必要做他们的王，众民必归一个牧人，啊，你看啊，约翰文10:16啊，说耶稣要把外邦的羊和犹太人的羊领到一起，啊，归于一个牧人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预言呢是指在末后的时候，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归顺基督，他们要归于一个牧人。那么这个南国北国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来看啊，实际上你看新约圣经，你再看这个犹太人长久以来对撒玛利亚人的看法，其实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一直以来呢就会被看作一个群体，也都说什么外邦的路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城你不要进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列王记下17章哈，这个撒玛利亚人呢，他实际上就是以色列北国人被掳之后，从外邦弄来一些异教徒，然后怎么样？因为不敬畏上帝啊，被狮子咬死，所以最后呢没办法，又从那些北国人里边找了个北国的祭司啊，所以这些人呢又敬拜耶和华，又敬拜他自己的假神，这个就是撒玛利亚人的起源，啊，是吧？又惧怕耶和华，又侍奉他们的偶像，他们子孙照样行，效仿他们祖宗直到今日，啊，这里呢其实就是在讲。实际上你看圣经实际上把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是看作一回事啊，也就是说这个预言里边就很好理解啊，南国犹大指的是什么？犹太基督徒啊，北国以色列以法莲指的是什么？从外邦被招进来的基督徒，是吧？两个国家不再分为两个国家，乃成为一国，归一个牧人啊，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。而且呢在使徒行传你会看到，在彼得那个意象当中呢，神呢不再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区别对待，只要信耶稣，只要认罪悔改，都是主的羊，都能够得到圣灵的恩赐，是吧？彼得说嘛，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啊。然后当人见到圣灵的恩赐浇灌在外邦人身上的时候，就归荣耀于神。所以说呢，在基督里边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啊，就像预言当中不分南国和北国，不分犹大和以色列啊，乃是都是主的羊啊。然后在使徒行传11章呢提到啊，起初的时候呢门徒不给外邦人传福音，但是后来呢这个福音也传给外邦人，外邦人也信了耶稣啊，也信了耶稣啊。所以说这里呢就是说呢，他们将要在以色列的众山，以色列众山是什么？就是主的教会，世上众教会，成为同样的民，成为一个国啊，然后归于什么？一个牧人，就是基督啊。在神的国中呢，是不按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区分的，只是按信不信来区分啊。然后呢，彼得就对那些反对的人说啊，神既给他们恩赐，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拦阻神呢？对吧？就这个意思，说他们必按着我的典章来回行走，他们必谨守我的律例，他们必遵行他们啊。这里提到什么？这些领受圣灵的人，这些回归的人，他一定会遵守主一切的命令啊，以色列全家嘛，遵守主的命令，这些骸骨就活了。你看在异象当中哈，圣灵降临的时候，这些骸骨就活了啊，是吧？然后以前36章也说，当圣灵降在他们里面的时候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，使你们什么？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这个领受圣灵的人，他的特点是什么？遵守主一切的教训，不再成为犯罪作恶的人啊，不再成为贪财好色的人，乃是在主里面成为新人，成为新人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从圣灵生就意味着从罪恶里面断绝，你说明白吗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，一个重生的基督徒， 他是跟罪恶断绝的，而不是仍然活在罪中的。啊，你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嘛，啊，彼得在传耶稣的时候，啊，一起来念。
作为这件事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谨言行。彼得说：‘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。’于是你受他话，彼得还有许多话做见证，却被他们说：‘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’
对对，什么叫当救你脱离这弯曲的时代？就跟这个时代的邪恶、淫乱、偶像、谎言完全断绝。”
于是你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掰饼祈祷。
对，重生的人是什么？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使徒的教训是谁的教训？是主的教训啊，是主的教训。得救之人的特征就是恒心遵守主的教训。一个基督徒他说他得救了，他说他重生了，他还是淫乱的、贪财的、拜偶像的，这种人他就没有得救啊，他也不可能进入天国啊。25节，他们要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，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，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怎么样，都永远住在那里。我仆人大卫要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。也就是说这里呢，他并不是在讲啊，多少年后以色列人回来了啊，住一辈子就死在那，不是的。这里提到是什么？永远，永永远远。那么这个应许就是指的是在将来啊，因为你只有说在将来才是永远在那里住嘛，你的今生还要死的嘛啊。这个应许给雅各的，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，给列祖居住的地，它就是新启示录说的什么新天新地，新圣城耶路撒冷。26节，并且我与他们立什么平安的约，这将是与他们立永远的约。在34章25节也提到，立平安的约，使恶兽从境内断绝，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，躺卧在林中。这个平安，这个永远的约，指的就是信耶稣有永生，啊，这个指的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信的人进入圣灵，永远享受安息啊。说我要安置他们，我必使他们增多，我必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，直到永远，啊，你看起这里提到哈。圣所啊，在启示录第5章呢提到啊，羔羊用宝血从世上的各国买了人来，让他们做祭司归于神，圣所吧，在圣所里侍奉。启示录第7章嘛，从各方各国来的啊，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的什么殿中侍奉他，做宝座的用帐幕遮蔽他们，是吧？你看接下来27章，我的帐幕必在他们中间，我做他们的耶和华，他们要做我的国民。那时那些列国就必知道我是使以色列分别为圣的耶和华，我的圣所要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。最后这几节反复强调什么？圣所会幕，圣所会幕。得救的人呢，将要在新天新地的圣城当中永远居住，耶稣要永远做王，他们会像旧约的祭司一样，在圣所，在至圣所当中永远侍奉神啊。所以说这里呢反复提到了应许之地、圣所、帐幕、神的殿啊。你看启示录21章22节提到，将来的时候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，为城的殿。所以说这里呢再一次提到旧约摩西5经里面谈到的啊，有什么应许之地，赐给亚伯拉罕、以撒应许之地，还有什么圣所会幕，这一切都是指的什么？在新天新地当中永远存在的真实的圣所、真实的帐幕和真实的应许之地啊。旧约呢，那块应许之地呢，以色列人被迁进去了，但是因为犯罪又被赶出来了，对吧？圣所呢盖好了又被拆毁了。但是到将来的时候呢，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一切要存到永远。信的人呢要住在应许之地当中，不再被赶出去啊。所以说呢，以西结书37章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37章讲到什么？复兴回归，讲到死人重生，讲到死人复活，讲到新天新地， 中心是耶稣啊，中心是耶稣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。